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如果太依赖别人或者是、外界给的力量的时候，它的变数太大了。
没错，
真正任何事情都不会打倒你、影响你跟定义你的，就是因为你知道你自己是那个有力量给别人温暖的人。
对，
爱啊，它其实是世界上唯一一种你看不见、摸不到，但是你不会害怕的东西。我觉得它是一个力量，它不会有各种形式，所以你看不到、摸不到，可是你感受得到。当你感受到的时候，你就去拥抱它，你就去接纳它。如果还能，你就把它再给予出去。
对，
而且当你 有这个给予爱的能力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哦，原来比我得到爱还要更加的幸福跟满足。
对，
然后你就会上瘾，你就会持续的想要对别人善良。
对，那我好奇 Abby， 我们刚刚讲到这些不同的吸收、不同 input， 你有哪些书是可能你看过觉得？
你知道吗？我 你邀请我的时候，我想说，哇，是要来参加读书会吗？因为我知道，就是走左边的听众们都非常的，你知道吗？就是有文学素养，然后你的很多的邀请来宾也都是书单很多。但我必须要说的是，我不是一个书虫。
OK，
我不是书虫，但是我吸收应该说很多人学习是有很多不同的方式。
对，
像你可能是透过书，但是我真的是透过聊天。
哦，
我是一个超爱跟人家聊天深聊的人，然后所以像现在我也在看 Jackie 这本书，
嗯，
你懂吗？就是我会觉得其实聊天的时候超开心，因为我可以知道这个人他的思想，然后他要呈现的东西。然后书的话，我是真的比较少，就是我会看书，但是我看书的专注力真的没有很高。哦，然后他会，我常常会翻这本书，然后我会得到我自己想要的时候，我就满足，我就把它合起来，然后就换下一本。
对
对，所以近期比较接触到就是比较多是心理学的书。哦，然后就像我刚刚一开始说的是，我其实真的人生有很大的转变，就是
对
身心灵的课程，就接触萨提尔的一个这个学派以后，我就开始有很多的自我的学习。
哦，对，萨提尔是一个学派，
嗯，它是一个心理学的一个学派吧。Okay. 我其实不是这么的那个，只是我会觉得透过它是一个开启我就是挖掘自我的一个开关。它其实是一个家庭治疗的一个方式，
嗯，
家庭关系治疗的一个方式。
对，
然后它近几年其实在台湾是蛮多不同的方法，比如说它可以透过对话练习，然后透过自己内在的冰山，因为它大概的理念是每一个人他今天做的这件事情，他其实都是一个冰山的呈现。
哦，
那外面的最上面的表面其实只是他的行为，那他其实内在有很多他的渴望，他的目标，然后他的情绪，其实他有很多很多层。哦，那透过你走下面的冰山的海洋底下这块冰山的这一块，你可以了解到今天跟你相处的这个人，他现在反应到底他内在的渴望跟需求是什么。所以这个是与人相处，但是把这个用在自己身上的时候也很有用。你可以开始感受到为什么我现在要这么愤怒，是因为我的渴望是什么吗？然后我的期待是什么？然后我的观点是什么？其实透过走自己的冰山这一块，会蛮有了解自己的一个很好的快速的方式。
这跟很多人说的那个小我大我是同一个概念吗？
有一点点相似，有点相似。
OK，
对，但因为它其实就是，我觉得其实认识自己是当然是有很多不同的方式。然后我们真的最期待的就是可以跟你身边的人很好好的相处，就是处理好很多很好的关系。然后其实包括家庭的关系、朋友之间的关系、情侣之间的关系，其实当你只要关系处理好了，你其实生活就过得很愉快。
嗯哼，
嗯，包括跟自己的关系也是。
对，而且我觉得我们生活越久之后会过得越简单。嗯，就你刚刚前面讲的，就是品质大于量嘛，不管是我们的用的东西，我们的不同的关系，都是值大于量越来越重要。
是是
啊，对啊。我好奇你这样往回看的话，你会给可能20岁自己 或者30岁自己什么样不同的建议？
哦，我应该都会给他们一样的建议，因为我20岁跟30岁其实是差不多的状态。Okay. 我应该会告诉他，你已经非常棒了，你很棒。然后因为我就像我说的，那个时候的自己他有太多的渴望跟太多的对自己的不满，
对，
所以我应该就会回去告诉他，其实你很棒了，你现在就已经够好了，然后我爱你，你也要爱你自己。我又要哭了，我真的太容易感，就像你说的感性的人，
对，
但是那就是在五感打开之后，我才开始变成这样。
对，我也很喜欢我们讨论到一段关于就是对于完美这个事情的这个概念的认知，就是很多时候我们觉得是完美，它其实是不完美的。然后我们以为的完美，其实我们以为的不完美，其实是完美的。就很多人会追求一个 imperfectly perfect， 你想要完美，反而因为想要追求完美，
因为他这个念头其实就是不完美的
开始，造成你不完美。对，那相反最好的是。perfectly imperfect， 就是完美的不完美，对吧？
是绕口令，是绕口令。对对对，
对啊对啊。我觉得我们现在就是，我觉得我们大家追求就是怎么样可以 ，you know， perfectly imperfect。
嗯，
对，
嗯，它其实有个很大的关键是，其实你就是接纳任何时刻的任何状态的自己跟他人。
对，
对
你刚刚说你会给自己20岁、30岁的建议，就是怎么样更爱自己，然后你很棒。
对，
然后我知道你在你的做你的自媒体也有带给很多很正面的影响，像是我记得你之前分享过，有人就是因为追踪高中开始追踪你，然后想当空姐，然后因此踏上空姐这个路。
嗯嗯，
还有你也分享过有人。你还帮人家录过婚礼致辞，
哇！我真的觉得超棒的。我还有就是粉丝他追踪，不是，我都把他们叫做网友，我的朋友们，就喜欢我的朋友们，他追踪我到最后，他跟他的老公结了婚，然后还生了孩子，然后还带小孩子来看我，就是我办活动的时候，然后就觉得哇，我真的是看着他从小到大这种感觉，对
对。那我会好奇是你在成长的过程中有没有？对你而言的这样的一个角色，就是你小时候的一个，不管是一个 role model， 或是你一个想要学习的对象。
其实没有特定的一个人。
嗯，
其实没有特定的一个人。
OK，
对，
OK，
你要跟我分享你的吗？
我很多个。对，我很多个，应该最我最那个最大的一个可能就是 Kobe Bryant 那个篮球球星。
哦，是哦，
对，因为他非常非常的自律，然后我就非常的崇尚这个自律等于自由的这个精神。
你是一个很自律的人，真的很棒，
尽量
很棒，很棒，很棒。但是你会曾经因为想要求自己自律而会有压力吗？
会啊，会啊。像我之前就是有一年时间，每天都5点起床，然后可能早上去做一些去健身房啊，或是去。看书啦，做一些有觉得对自己有帮助的东西，但常常晚上就是因为太想要早起，就睡不着觉，就是反效果，你知道？
所以你喜欢的是有自律的自己，还是有自律的自己之后得到的东西？
都喜欢，对。但我后来就慢慢会学到一个平衡，对，就是你要自律，但不能过度鞭策
啊。
就可其实跟你刚刚情况想的东西其实蛮像的。
你不觉得人很有趣吗？我们永远都是在一些极端中学习到要如何放下。
对，
但很棒，因为我们都开始觉察。
对，没错。那你有我刚刚好像问过这个，但你有什么样的座右铭吗？是你？
其实我觉得座右铭来到这边，我觉得挺好跟大家分享的。
哦，
对，就像我刚刚说的，我其实在我没有。任何一个 role model， 但是那是因为我觉得每一个人都有他值得学习的地方，但是这个前提是来自于我们为什么要学习，是因为我们想要成为更好的人吗？那我们想要成为更好的人，他的最终目的是什么？我觉得最终目的是你可以完整的 support 你自己，我们不是透过别人来给自己什么，就是当我已经成为一个完整的人的时候，你是很有力量的，你不会受其他人影响，也不会受整个时事的影响，因为人生的变化实在太大了。我觉得其实也是因为人生的变化太大， 教我的事情是，我唯有把自己变成是一个非常完整，然后很自给自足的人，我才有办法在任何时刻是还是自己，还是保有自己。所以我这边的座右铭，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一个歌词。
哦，
对，一个歌词，这个歌词我真的非常喜欢，它是魏如萱的一个歌词，然后这首歌叫做《陪着你》，那它里面的这一句话我非常喜欢的是，它叫做这句话叫做做自己的太阳，你就能当别人的光。好想把你的画面这一集带着。其实这个是一个非常有能量的一句话。你学卫生纸吗？因为这是我过往的学习，到现在我觉得我们不需要去跟别人渴求什么，因为你就可以给你自己很多。
对，我这边跟你很有共鸣，因为我从小就有自己写一个部落格，然后这部落格我就叫取名叫做 Be Better Than the Sunshine to the World。
哇，我鸡皮疙瘩起来了！Oh my god， 你要看吗？鸡皮疙瘩都起来了！天哪，
我蛮认同的，对吧？
对你懂我意思对不 对？因为其实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如果太依赖别人或者是外界给的力量的时候，它的变数太大了，
没错。
但真正不够，真正任何事情都不会打倒你、影响你跟定义你的，就是因为你知道你自己。是那个有力量给别人温暖的人。
对
对
对啊！哇
哦！然后后面这一句话后面呢，我自己也衍生出了一句话，因为其实我在经营社群上面，很多朋友会问我，就是情感相关的问题。尤其是可能跟另外一半相处的状况。那其实我自己之前在做微醺之夜的时候，也跟大家分享过很多情侣之间的一些相处的一些小心得。那除了做自己的太阳，是因为我们要稳固我们自己，然后我们可以不用害怕自己会在黑暗中。再来呢，如果是在感情的关系中呢，我觉得我还有一个可以分享大家的，就是你们就成为彼此的月光吧。它是一个很舒服的存在，因为你是太阳，所以你们照耀着彼此，你们是彼此的月光。哇！分享给大家，要不要进音乐？
太有感觉了。
对
对，
所以我说的把温柔留给自己，也是因为我们可以，我们各有能量对别人温柔。
对，因为我觉得很多时候，当你自己是一个有能量的太阳的时候，你会。同时照亮身边其他的人，
是，
但这一点不只是，因为我觉得很多人是想要发光，但他害怕，他害怕太亮，被社会、被爱的人看到，或是会觉得不好意思、丢脸，他自己是不敢发光的，但当然看到旁边有一个像你这样的太阳，他不只得到温暖，他得到鼓励，
是，
你也点燃他的蜡烛，他也开始变成一道阳光照出来，
是，
觉得这个很美。然后提到你刚刚说的感情那一段，我觉得这个我也很喜欢，因为，很多时候就是我觉得刚又回到我们说爱自己嘛，我觉得很多时候你在你没有爱自己的时之前，你没有办法爱别人，因为你如果你自己对自己爱不够，你永远是拿别人的爱来补缺，
对，你没有办法给予，
对，然后这就是一个会变成一个恶性依赖的关系。然后我自己觉得就是说，任何人跟人之间，不管是情侣朋友，都应该是一个一加一大于二的关系，
是，
对，那你如果是互相依赖，可能一加一等于1.5，那如果你是独立的，那一加一等于二。但如果你进到最后更深层的一个阶段，可能叫做共好或是 interdependence， 你就是一加一大于二。
是，
因为两个人的太阳让彼此都更亮，然后身边其他人也更亮。
这真的是最好的状态，就是你们可以自己独立的生活，然后自给自足。可是你们在一起的时候是更棒的。
对
对，
哇，呼，真的很有感觉。那我想问就是。你人生有经历过什么样的很大的挑战？可能说是，因为我觉得这个问题我很喜欢问，因为我们刚刚讲到说，怎么样可以让自己更可能 open 或是展现脆弱的一面？因为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看一些成功人士，大家都看到他光鲜亮丽，
是
很亮的太阳，大家都看不到他晚上月亮的时候是什么样子，或者说因为我觉得你一个人在经历挑战的时候，你往往是最容易看出他灵魂的强度，这个人是怎么样的一个个性。在他遇到挑战的时候， 怎么样去面对，怎么样走过。所以这或许比较 personal， 但是如果任何你愿意分享或者觉得你 comfortable 分享的东西，就是你经历过什么样的挑战啊，甚至或是低潮，然后你怎么样去去面对它，然后走出那一步，然后让自己变得更好。
嗯，我觉得低潮啊，就是可以分在工作上或者是人生情感上面。其实在工作上面，我真的是一个很幸运的人。我可以说我是绿点人生，你知道绿点吗？之前有老高有在说一个研究，他说有一些人他的人生就是永远会遇到，他就一直会遇到绿灯，很少红灯会经过他，所以我就会说我是一个拥有绿点人生的人，我很常遇到幸运的事情，然后我身边有很多很棒的朋友跟很棒的支持，让我在工作上其实一直以来都是一个我自己觉得我很满足的状态。那所以我很幸运，因为很多人会在工作上遇到一些挫折，那目前工作上我觉得还不错，但是人一定不可能永远那么顺遂，所以在我自己很在意的感情中，我确实遇过低潮。那也是因为那次的低潮让我知道，让我开始接受自己的不完美。因为我以为人生就是永远这么的顺利，我在真的是在遇到这一次的低潮之前，我一直以来的所有的规划都是在我的 plan 里面，没有差太远。然后我也觉得哇，我真的是太顺利了。但是遇到了一个感情的低潮的时候，那一次的挫折是真的让我完全对人生这件事情改观，我才开始接受原来我要即将拥有不完美的人生，这是一个恐惧。可是那个其实是那个时候对自己的批判。但是我现在回看我自己的人生，包括感情的世界跟我的人生的状态，我觉得它其实一直都是在，就像你刚刚说的，不完美的完美。因为它不完美，所以它是完美的。
对，
因为如果它真的不完美，我觉得就太可怕了。如果它真的完美，那就太可怕了。
真的，
对，所以在遇到感情低潮的那一刻，其实是真的非常 down 的，而且你是很难去相信为什么这件事情会发生这样。也因为那件事情的发生以后，我才开始发现到，其实如果我的人生重心全部都是放在跟另外一个人相关的身上，那我很容易就会崩盘啊。
对，
因为我的鸡蛋就放在这个篮子里，所以我很容易我的风险控管就是很糟。所以我就开始慢慢慢慢把注意力抓回自己身上。我第一，除了接受自己的人生会不完美，我的感情会不完美，也开始接受到这样的不完美也是我，然后我还是很值得被爱的。所以我其实从来没有在爱情中我从来没有放弃过爱情。我永远觉得爱是一件很美的事情。就像我在刚开始跟你开始录节目的时候，我就说我是一个承载爱的一个爱之船，但它这个爱之船它是必须要经过一些挫折跟杂碎，你才有办法承载。所以我经过了一些爱的一些失败跟失落，但是我从来没有放弃，因为我还是在爱中得到非常多。所以我觉得如果在感情中受挫的朋友们真的不要害怕，因为第一，你一定是值得被爱的，你是非常值得被爱的。第二，因为你可以，就像我们刚刚说的，当你成为自己的太阳的时候，你就不用太担心你的你期待的另外一半他会是什么样子的人。因为我觉得只要是跟人相关的东西都太难说了，都太难去掌控了，所以就根本不要掌控，你就顺流。感情的事情就是顺流，你们现在开心在一起就好好的享受现在的开心，那你们如果不开心分开那也没关系，就祝福对方。所以我一直都是保持这样子的态度。
对，我觉得很多人在爱情上可能第一次遇到挫折，他会因此而害怕，然后开始不敢投入他全力的
对
的爱。
对， right，
那你那时候可能经历过一些低潮，你有这样的感觉吗？还是你就觉得说好，我从这里成长之后还是勇敢的继续爱，还是继续当爱的存在？
我后来应该是说，当然一开始会害怕的，
对，
会觉得真的再也不要再投入一段感情了。但是后来发现其实我可能天生就是来谈恋爱的吧。我真的有太多的爱， 然后我会觉得这是一件非常开心的事情，在谈恋爱的时候真的是一件开心的事情，然后跟另外一半有一个非常契合的生活过默契跟回忆，我觉得是一件非常美好的事情，那个确实不是你自己一个人可以给自己的，所以我从来没有觉得，我之后开始慢慢把这勇气找回来，那当然也是因为你也要先给自己很大的力量，
对，
所以才有办法到现在，我觉得是很在爱情中我是一个还蛮满足的一个状态。
对啊，我很喜欢一句话，就是爱情让人忘记时间，时间让人忘记爱情。
对，
所以任何
时间让人忘记爱情，
任何挫折都走得过，都只要一点时间都可以回到原来美好的状态。
对，真的
甚至更好的状态，因为你成长你学习了。
对对 对、啊、没错，我觉得永远都会有学习的地方，就算是你自己定义为失败的爱情，它绝对不是失败的，它只是一个走得比较早的爱情。
对，好，那我刚刚讲到，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就是怎么样的时间、对，然后时间让人家忘记爱情，爱情让人忘记时间，然后你刚刚又讲到说，就是可能就是比较可能是一个比较早的爱情嘛，对不 对？然后
比较早离开的爱情，所以不用觉得可惜。
对，然后另一句话我也很喜欢，
就
有点笑我，你也觉得很白痴？
什么啦？
就是爱对的是爱情，爱错的是青春
啊！好直男哦，好你这个男生会想的话哦，
是吗？
就很热血啊！你以前是不
是
玩团
吗？
你以前是不是玩团？
什么是玩团？
玩乐团啊？你是不是有组 band？
哦，没有啦，没有。
但确实，确实爱错的确实你。谁不爱错几个啊？
对啊，
对啊，人生那么长，
就是、
体验
嘛，
总要做点错事吧。你永远做对的事情就超无聊的、
而且你在回忆人生的时候，总是回忆那些做错的事情。
我觉得这就是有趣的地方、没错没错，
对，就是每次都会说，想当年我们那时候多白痴，做这么多傻的事情。
对呀、
爱那个多不
该爱的人，那才叫刻骨铭心。如果一切都顺遂的话，那真的就是不用你来体验了。
真的，
对。
那你觉得你对爱的定义，在这些人生成长中，随着时间有什么样的变化吗？或者说你可能对感情的 priority、或是你觉得重要的东西随着不同的经历有什么样的变化或成长吗？
我在二十几岁的时候其实一直是把爱情放在第一要素。
哇哦、
我是一个蛮为爱而生的人。
哇、okay.
所以也才因此会伤得这么深。但是后来在三十初的时候开始把工作放在第一。
OK。
然后就开始自律神经失调。
但为什么会有这个转变？
因为我害怕，因为我害怕继续把爱情放在第一的时候，我会伤得更深。所以我就想，是不是我要做一个调整？然后就开始把工作跟家人开始慢慢往前移。所以有一段时间我是游戏人间的。
什么意思？
就是对于爱情，我会觉得哦，我不会想要给你很多，你不会是我的生活的最大的重心。
懂？
对，是那种有点。把爱情往外推的，然后也不是很重视爱情这一块，不把它当作是一回事。它会有，它会我持续谈恋爱，持续 dating， 可是它不会是我的钥匙，它不会是我首要的选择。
嗯、
但是后来慢慢的，在开始把自己的稳定我的内心以后，就开始发现，其实不管是爱情或者是。工作或者是家人，他其实所有的组成都来自于爱。你没有爱的话，你做不了很多事。那这个爱呢，其实不仅限是爱情的爱，其实你热爱工作也是个爱。你对你的家人的爱也是一种爱，它是一个关爱。所以他爱有非常非常多不同的形式。然后我开始慢慢的把所有的我自己在乎的事情，爱情、工作、家人。然后与自己的关系都慢慢拉回在同样的比重上。对，已经不会是谁是优先了。我觉得都一样重要。其实因为都跟我有关，他们都是一样重要的事情。
对，缺一不可，环环相扣。
对，因为他们都是跟爱有关的。对。
哇、
所以你后面也有问嘛，就是你觉得爱的定义是什么？
对，
对不对？我觉得我昨天你知道吗？我准备这个访纲啊，昨天准备到两点，
真的假的？
对，因为我就说，其实我很常访问人，可是我很少被访问的时候，有机会可以说这么多自己想要去传达的一些思想。我后来想到一个，我觉得爱的定义，我其实想了很久，因为其实爱有很多不同的形式嘛，就像我刚说的，我想了很久，但是我后来发现。 爱啊，它其实是世界上唯一一种你看不见摸不到但是你不会害怕的东西。它是一个力量，我觉得它是一个力量、wow. 它是一个你看不见的力量，它其实是一个力学、
oh, okay.
是很了不起的一件事情。所以就像我说的，它不会有各种形式，所以你看不到摸不到，可是你感受得到。当你感受到的时候，你就去拥抱它，你就去接纳它，如果还能你就把它再给予出去。在我来说，我真的很幸运，我的绿点人生接受到很多的爱，但是我更期待的是我可以把这个爱继续给下一个人，不管是所有的听众们或者是我接触到的所有的人。我觉得如果我可以持续的把我这些爱给别人，那就是一个最棒的一个循环。
嗯，哇，这个听音好棒。
嗯，
哇，是因为爱是世界上唯一看不到摸
不
到，
但是你不会感到害怕。
但你不会感到害怕。
对，你看鬼，
很多人会怕，
鬼可不可怕？鬼超可怕的、欸、因为你就看不到。
但我觉得很多人怕爱怕大于怕鬼。
你说他
你不觉得吗？
那是因为他遇到鬼啊。就是他遇到鬼啊，当然就是错误以为那就是爱啊。
对对。
但他其实鬼、欸、各位。
哎、嗯、但我好喜欢这个讲法。
嗯，所以就是相信拥抱吧。我觉得爱真的是一个你不用去害怕的。
而且我很喜欢你刚刚后面提到一点是，给予爱的这件事情，因为我觉得很多世上最珍贵的东西，像是尊重、爱、善良、快乐，都是在你给予别人的时候才有办法得到。
是，确实是，而且它是加倍的。
对，
而且当你有这个给予爱的能力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哦，原来比我得到爱还要更加的幸福跟满足。
对，
然后你就会上瘾。你就会持续的想要对别人善良。
对，
你是觉得人是天生本善还是天生本恶的人？
天生本善。
你是相信天生本善的？我也是。
对，
所以我自己会认为啊，就是我认为每一个人都是善的，他的内在都是有一个爱的种子。
对，
他绝对会发芽，但是就是看什么时候而已。
对，或是另外一个方法看这件事情，我觉得每个人人性本善，做任何事情都是出自于爱，但是他甚至连做坏事，别人觉得邪的事，他其实如果去了解他的故事，也是出自于某种可能长外的爱，但还是出自于爱。
有他有他的渴望了。
对、嗯、对，所以我觉得这个蛮有趣的。
嗯
嗯，对啊。然后你刚刚讲那个那种看不到摸不到但是让人不会害怕，让我想到一句很肉麻的一个、
嗯、来来来谁谁
哦，好丢脸。我说讲一句，我记得有看过一句话是说什么，就是为什么我们在接吻或者在哭的时候眼睛都是闭起来的，
为什么？
因为最美人生最美的时刻是看不到，只能用感受的
啊。不错不错不错欸。嗯，真的，哎、欸，你有体验过无光晚餐这个？
我听过，但我没去过。
你可以体验看看，很有趣，因为你看不到啊。那我们通常都是透过视觉先去给自己安全感，嗯、跟先去定义很多你身边周遭的一切嘛。因为眼睛是蛮快，光是最快的，对不对？
对，
快问这个科学呢？
没错，
光是快的。OK， 所以视觉对我们来说很重要，因为我们就是很快速看到了就是光呈现的东西。啊、但是其实当没有光的时候，你眼睛看不到，你没有任何视觉的输入的时候，我们会放大各种的感官，你吃的东西、你的声音、你的呼吸、你摸到的东西都很有趣。嗯、所以如果闭眼睛 kiss 应该是真的不错。
对啊，
对，
嗯
嗯嗯
嗯呀，所以你去过无光晚餐？
有。
okay,
好玩
好
玩好
玩。哇、wow, OK、嗯、这真的有会让你开启另外一个感受。
我觉得它其实是一个，因为平常你比较难去体验到、嗯、它是完完全全真的非常非常暗的一个环境。
对，
但当然有不同的带领方式。我体验的是那个台湾的带领方式，因为它其实在国外盛行非常多年。对，然后那时候我去体验的时候，让我感受到很深的是，我跟我男朋友一起去的。然后呢，我们两个第一次觉得新鲜、有趣、好奇，所以都一直保持着很兴奋的状态。但是我后来有一个 回，就是会有一个回响，就是因为他是他在我对面，所以我有足够安全感，愿意进去这个我未知的领域。然后因为是他，所以我们因为他是晚餐嘛，所以我们在吃任何东西或是在交谈或者是在碰触，因为他会要你碰触对方的手或者拿东西的时候有可能会碰到对方。我跟你讲
这么暗哦，
他是真的暗哦，他完全看不到，
没有
任何没有，完全都没有。
嗯，
他就像是你闭，就是你完全没有视力的那种暗。
Wow, okay.
然后你就会发现哦，这个人真的是一个让我觉得很舒服的存在。
嗯，
所以我才愿意在一个这么不安的环境中跟这个人相处在一起。
嗯，
对，所以大家如果有机会的话，你可以当作是一个试炼，带一个你自己觉得不知道要不要跟他谈恋爱的人一起去无关晚餐。如果你觉得不舒服，可能他真的不行。
对，
对，我觉得很特别，因为等于是你的所有其他的感官都被打开了。
对，
嗯，
我好奇，像你这样一个感性，我觉得也蛮浪漫的人，
嗯，
你会怎么样去？不能说定义，因为定义就失去浪漫感。就是你会怎么样去觉得什么样事情是浪漫的？
其实我觉得任何事情都是
浪漫的，什么样的元素造成一个浪漫的环境或是感受体验？
你觉得浪漫跟可爱是一样的形容词吗？
可爱不一样，
不一样，对不对？
完全不一样。
但是我常常觉得可爱的事情是浪漫的。
好，
有点难理解，对不对？嗯，应该是说有些人对于有些反应的有些事情的反应是很可爱的，就是可能有点小出彩啊或是什么，然后但是我会把它解读成哦，他是一个浪漫的人。
嗯，
就是他用不同的视角来看事情，然后我觉得那是一件浪漫的事。然后像我跟我的另外一半相处的时候，我们也常常在生活中有很多浪漫的行为。
嗯，
但可能别人会觉得不一定是浪漫的事情。我来想想有什么事，举个例好了，或是你觉得什么是浪漫的？
我觉得有几个点会，这几个因素会造成浪漫的产生。
嗯，
我觉得第一是非常的活在当下，非常的 present。
嗯，
就两个都非常在这一刻，没有在滑手机，完全全神贯注在彼此，那是第一个要素。然后第二个要素是。它是一个spontaneous， 就是它是可以，你可能本来要去哪里，然后因为
很临时随机的，
或是因为天气不好，或是什么因素转变，你可以随时可以去，哎、这个家看起来蛮可爱，我们去这边就可以很 spontaneous，
嗯，
即兴的去反应，即兴的去改变，即兴的去跳一个不同的舞，
不在规划中的事。
对，
对你来，对你这种规划控的人来说，应该就是浪漫了吧？
对。然后第三点就是细节，所有的浪漫都在细节里。
嗯，
可能一个表情、一个动作、一个肢体语言，一个眨眼，都是一个浪漫的表现。
你最近做过最浪漫的事情是什么？
哎呦，最近做过最浪漫的事情，
你先想想，我先分享我的。
好，
我先分享我的浪漫事。大家知道我就去欧洲旅行，然后我跟我男朋友一起去的。然后我们有一天是在应该在芬兰。我们在芬兰的时候，芬兰很爱泡汤嘛，然后、
yeah.
不是泡汤吗？对，桑拿， okay. 他们非常爱桑拿。芬兰人是世界上最爱桑拿的民族。那我们的饭店就是有桑拿房，所以其实我跟我男朋友，我们每一天都会各自去各自男女的桑拿，做完桑拿以后再回房间睡觉这样子。然后我们在那个饭店住了好多天，第一天一起桑拿，第一天分各自桑拿，第二天各自桑拿，第三天一样各自桑拿，每天都桑拿嘛。然后在第三天的时候，我做完桑拿，然后洗完澡，吹完头发，走回房间，打开房门的时候，我男朋友拿着一束花，然后说送给我，他说情人节快乐。欸，在芬兰欸，他去哪里买花？那时候晚上十点，然后我们其实24小时都黏在一起，我不知道他哪里的魔力。所以好，你这样问，我知道浪漫的因素是什么了。我觉得浪漫的因素它有一个非常棒的元素，是它是魔法。
OK，
当你觉得这是一个神奇的魔法的时候，它就是浪漫的事情。就像你说的，你现在突然想要去什么地方，但是你不能去，但是你有个其他选择，它其实是一个很神奇，怎么就突然有这个选项。所以我的男朋友 他常常变魔术给我看，我说的是像这样子的很突如其来的一些魔术，然后你就会觉得这个人是一个很浪漫的人，他永远是把惊喜浪漫跟他希望看你开心这件事情放在生活中，然后这也是他自己想要做的事情，他不只是为了要讨我开心，而是他希望我们两个人之中的回忆有这个部分。
对
对，你知道那时候我就想说啊啊啊，哪来的花？而且你知道吗，因为那天是情人节。
对，
我不知道，我完全不知道那天是情人节。对，嗯，
哦，
对啊，所以这是我近期的浪漫。你呢？你想到了没？
我觉得你刚刚讲了一点我很喜欢，就是浪漫的元素是惊喜，
是惊喜
啊，惊喜是一点，然后第二个是 effort， 就你在一个你花了多少的心思去，它不一定是一件很难的事情，就是、嗯、you know， 说不定就是买花这件事情在 logistically 没有说到复杂到什么程度，就你可能，但是那个心思你怎么想说，哦，我在哪时候去拿花，哪时候先订好，然后什么时候把它贡献出来，
对，
那个心思是细致，然后是惊喜，是有 effort， 放 effort， 是心思用 effort 去做的，
对，
对，所以我觉得 effort 跟惊喜，
嗯，
我觉得浪漫，我自己觉得很浪漫的事情是，我也很喜欢惊喜。
哦，你是喜欢惊喜的人？
对，我很喜欢惊喜别人。
哦，你喜欢惊喜别人？
对对对。
可是你不是规划人、规划控的人吗？所以在你掌控之外的事情，你是喜欢的。
哦，惊喜别人是我掌控的、啊，
所以你不喜欢被惊喜，
也不会不喜欢了、啊。
你双标
哎、欸，比较少会被惊喜
啊。
对对对，我比较是主动会去惊喜别人的人。
那如果现在我们的制作人说你的录音档没有录到呢？对你来说是一个惊喜还是惊吓？
我觉得没差，就是因为这个聊天过程很开心就够了。对，
挺好的，挺好的。
对、啊、对、啊。
哦，所以你觉得就是给别人惊喜？
对，然后是。嗯，有话形式，像是可能机场去偷偷去 surprise,
啊，接机，
接机，接机很浪漫，
这个很棒，这个很棒。
因为你要查，你要偷偷问什么时候到，然后
对
什么，你也不能问太细。
但是其实蛮多人也害怕惊喜的，你是一个害怕惊喜的人吗？就是对你做惊喜
啊？不会啊，
哦，不会 ，OK，
不会不会。
很多人会觉得，就像有些人他希望一切事情在自己的掌控中，所以在超越自己掌控的范围，他会没有办法应对，但他不喜欢自己无法应对的样子。哦，
对，那就是一种完美主义的呈现，对不对？
是是是，我以前也是不喜欢惊喜的，但是
现在
同等，我以前也不是个这么浪漫的人
哦。
对
，OK，
嗯，
哦、oh, 呀、yeah. ，哇，那我们刚刚讲的元素：惊喜、effort、present、随机，然后还有细节，还有，
我觉得一些很应该这样怎么讲，就是他付出一些很珍贵的东西
哦、oh, ok、
就像我们常会说年纪很大的老爷爷老奶奶他们牵着手逛街那是浪漫，可是难道这是惊喜吗？不是。这也是用心吗？不是。它其实是日常，然后那个日常是来自于每一天都非常的用心对待彼此，然后这些日常这些珍贵的时间给对方，我觉得这是一件很浪漫的事。
嗯，
尤其是我们现在这么高效能的一个时代，其实任何事情坏了就丢，不会想要修，或者是关系不好就拆了，也不会想要去修。但是其实我觉得真的最难得最可贵的事情是你在面对这个人的时候你看到他的本质，你爱他的本质，所以他本质之外的一些你没有办法接受的事情你可以用自己的方式去接纳，但是他的本质是你爱的。其实如果你能够面对这个人，然后你知道他也愿意把他自己的本质展现在你面前，然后你也爱他这个本质的时候，其实这就是一个可以很长久经营的关系，跟这就是浪漫。
对，
嗯，
我觉得这是一个艺术，欸，就是怎么去 realize 找到这个人的本质是什么。
是是，就是你要，但前提就是你要知道你自己喜欢的是什么样本质的人。
当然，
对啊，所以很多那种就是我刚刚说的长辈们他们的70年婚姻啊，或者是60年婚姻啊，我都觉得好了不起，因为他们是永远知道对方最原始的样貌是什么，然后我爱的就是原始的你。
对，
然后这样子原始的你，它是不会因为时间或是因为很多其他因素而去改变的。
对，
这是很难很难的一件事。
对，但我觉得一件事也很有趣，因为你刚刚说到就是现在的社会资讯太快，然后大家就是东西坏了就丢，然后也不会去修。
嗯，
那在我觉得在感情上也是，就是可能在认识不同的人，因为现在大家就认识好多不同的人，又有交友软体这种东西，
对，
所以大家觉得哇，选择很多啊、一种错觉，很多时候是一种错觉、嗯，但是有这个错觉，因为觉得选择很多，就觉得说啊不适合，那就
换，
尝试别的，换。但是你刚刚又说到说，就是你怎么样去爱上一个人的本质，然后去 用那个当 anchor 去跟这个人认识跟相处但我觉得我们同时又是一个高效率，然后又是追求高品质或是完美的人、
嗯嗯、
就会觉得说啊，那这个不适合，那我一定要找到一个跟我一样大的太阳、
嗯、
right, 那你怎么去平衡这个说哦怎么讲，就是该切还是就你怎么去、
嗯、我觉得前提是要你很明确知道你喜欢你想要追你想要找寻另外一半他的就是我说的本质跟他的核心是什么，因为一个人的本质他不真的不会变太多，
懂、
嗯、我觉得不会变太多，然后你知道自己要的是什么的时候、哦、其实大方向就不会变，但是如果今天这段关系他真的是已经偏离你爱他的这个本质了，那你就是应该要完全不用觉得留恋的离开，因为这本来就不是你要的人啊。
对
对，
嗯，我以前有个想法，就是很多人会说异性相吸嘛、嗯，对不对？那我觉得很有趣，因为我觉得异性会相，人家会这样讲的原因，是因为我觉得像你刚刚说的核心价值很重要，所以你会跟一个人长远在一起，会想要跟他们在一起，是因为你们的核心价值是符合的。
是，
但为什么人会说异性就是不是异性相吸啊？opposite attract 就是那个叫什么？不同相反的人会相吸、
哦、那个
是异性、对，我刚刚讲异性吗？
对，你刚刚讲异性，你是说应该是那种跟自己 越不一样的人，你会吸引的越多？
对，相反反而会越吸引越多。
嗯、
那我觉得这个很有趣，因为这可能是你当你在核心价值上是符合的，是雷同的，是认同的，嗯、但是你在上面一层是用不同的方式去呈现你的价值，像是可能一个人是话比较可能对家人的爱，他都是爱家的这个核心价值、嗯、但一个人表现的方法是每个周末回家陪家人、
嗯、
那另外一个人可能是他很少回家，对、嗯、但他是在该需要的时候就会出现，然后会很挺或很照顾家人，然后可能偶尔就一个简讯或一个电话，但同样都是爱家人，但是用不同的方法去呈现，
是
就觉得说那就有有趣的火花、right? 因为我们两个都是有这个共同价值，都是爱家或是其他不同价值，但是我们用完全不同相反的方法来呈现它的时候，就觉得说That's interesting, 就是觉得我们互相觉得很有趣。
对，我觉得找一个跟你一模一样的人干嘛？你就跟
自己
在一起就好啦。对啊，我觉得有趣的事情真的就是因为你跟这个人相处的时候，你看到了很多不一样的可能，
對，
你会觉得好好玩好有趣，就算是讨人厌的地方你也觉得好讨厌，因为你不会很讨厌自己嘛，但是当有各种情绪我觉得都是好的情绪。
对，
所以真的就是大方向一致，但是如果它呈现的方式不一样，我觉得无所谓、
嗯、那回到本质这件事情，如果我们更细来说，你觉得最重要的本质是什么？核心价值是什么？
你说选择另外一半吗？还是
对啊，或是你自己的也可以。
我觉得最真的最核心的价值是善良。
善良啊，
对。但是也有人觉得善良是一种选择。对，但是这种很多的说法啦。但是我应该是说，我是非常在意，我们做的任何事情跟我们的任何的选择都不是为了要害人。我可以不一定要真的对人好，可是我千万不可以是为了要害人。
对
对，这个是我自己蛮坚持的。
对，
这一点
完全同意。
然后如果你刚刚也问说，那你要找怎么样除了你这很了解自己的喜好的核心之外，你还要怎么样去找寻那个人吗？我觉得就是试错啊，你就是交谈、很多啊，我觉得也 OK。
哦，我一直说你会寻找什么样的核心，其他人的核心价值
啊？
对对对，
因
为你刚刚讲的是你自己的嘛，关于善良是很重要的。
对
对，那你觉得另一半可能 你会觉得是跟你核心价值相就是相同的吗？还是你会或许是同一个东西？
我觉得是要相同的，核心价值是要相同的，就是价值观啦。Okay. 就像我们说的，三观要就是比较契合一点。
对
对啊、嗯，然后是要有爱的。
对，嗯，而且我觉得善良这件事情，你刚刚说的很有趣，就是是可以有人觉得是有选择的，对、啊，因为我觉得很多人是 nice 的，但这可以是个表现出来的样子，但真心善良是那种就是我不知道，就是可能。一个人对帮助你的人或是服务生的态度，就是跟你没有完全没有利害关系的人，你怎么样去对待其他人？
反正就是害人之心不可有啦，
防人之心不可无。
对，没错，这世界上确实还是有一些想害人的人。
对、嗯，但我自己觉得最重要的一个核心价值，我自己觉得会是诚实。
哦，诚实。
对，因为我觉得说谎就是间接的害人。
哦，那如果是白色谎言
你可以用不同的方法说一件事情，但你。不能说谎
啊！你可以选择不回答，但你不需要去捏造谎言。
没错，
同意。
对，
同意。确、欸、实是，确实是，我也觉得，因为其实他就是一样，他就你说谎也是一个选择啊。
对啊，
但是你选择不说也是一个选择。
没错，
哇！所以你是个很诚实的人。
我觉得我是，这是我第一个核心价值，
很棒，很棒。
对啊，那我们讲这么多关于爱的东西，我觉得我们可以。也聊一聊，就是对于成功的定义，然后这个时间如何改变？
其实我一直都不觉得成功是目标，因为就像我说的，我觉得人生它就是为了体验，它不是为了成功，因为它不会是只是一个点，你到了以后，然后呢？对，所以我从来不觉得成功只是一个，我不觉得成功是要追求的。是过程，你才是需要好好感受的。
成功是一个副产品，
它是一个，它只是一个结果，可是它不影响你做这件事情的初衷。
了解。
对
，OK，
它不会取决于你要不要做这件事情。对，当然我们可能可以评估它可行性，但是难道它不可行，你就不去做了吗？但是你很想做怎么办？那我是我的话，我还是会去做。
对
对
，OK， 所以那个初衷跟理由比最后结果的成功的定义还要重要。
是
哦， oh, 哇、
這個，真的是
这我听过最好的不回答的答案。
大家都没有定义成功，对不对？
对
对啊，因为其实你知道你要怎么，你知道你为什么而做，不就好了吗？
对，哇、wow,
okay ，你开始是最重要的、啊。
是是是、那你觉得你对快乐定义是什么？
我对快乐的定义啊。就像我说的啊，自由的灵魂就是快乐。
OK。
这很难欸，我觉得真的很难，因为我们真的很容易被各种事情绑架，就连自己也会绑架自己。
哦，
对，所以当你成为一个很自由的人的时候，很自由的灵魂的时候，它是真的是不受限于各种状态。
对，
我现在也还在练习。然后我目前觉得其实我的人生是蛮快乐的。对。
感觉出来。
当然还是会有很多不开心的事情，但是我觉得它只是一个小小的一个调味料。它只是一个小小调味料。你今天在做菜的时候不小心把糖加成盐，那还是可以吃啊。对，它还是可以吃。
对，
它是调味料，它不是毒药。
对。
所以不快乐的事情也是有。但它只是不同风味而已。
对，哇，我很喜欢这个说法。对，那其实今天想问的问题，都差不多有问到，但最后我也想就是，那 Abby 有没有哪一些东西可能是，我们今天有聊到，你觉得，可以想再多延伸，或是有什么东西本来没有聊到，你觉得，你想要跟大家分享的事情，最后这个，你 know, 看你有什么想多分享的东西。
我还有一个，也是一个我自己。看到我很喜欢的一段话，然后但是我也还在路途中，我也在时时提醒了自己。这句话呢，它就是说，成为你想要看到的改变。
是甘地那个吗 ？Be the change you want to see in the world。
啊，可能是。
Oh, yeah.
对，因为其实如果我们做的任何事情都是你自己未来不想要看到的，那你为什么要做？
但万一你做了。你在做的时候看不到那个未来是什么样子怎么办？
所以初衷很重要啊，就是你能不能知道你这个初衷它最后可能大概会走到哪边， 然后你可以做微调，但他如果已经到不是你想要成为的那样子的时候，我觉得就算放弃也不可耻。
对
对，
嗯，了解。那我蛮好奇，就是你会像你这样说，就是成为你以后想要变成的样子吗？但是，你怎么样去想象以后会是什么样子？你如果你今天要你想象十年后的 Abby， 你会想象什么成什么？你会有这样的一个，或者十年后的你会对今天做的决定有什么样的 input？ 这种想法，
我觉得很有趣哦，因为我们常常会就是做一个。一个蓝图的规划嘛，好像必须要有到知道这个未来会长什么样子，我们才会愿意去做。但是其实所有的就是千里始于足下，你每一步都是很重要的，你每一天每一个选择都是很重要的，所以你每一天都能够很有觉察的检视你现在做的事情是不是你想要做的事，它就不会突然某一天变成是另外一条路。所以我觉得每一天的自省是蛮重要的，以及你在做每一个选择的时候思考是很重要的。因为我常常也提醒自己要去做任何事情，思考是我觉得是我自己每一天生活中很占很大的一部分。我说我在中午之前都不会见人，那是因为我一直很需要思考任何事情的思考，人生的思考，或者是对于很多很多职业上面的思考，我觉得都是思考。所以在有意识的在做每一件事情的时候，你其实真的不会离你想要朝的目标有太远。
没错，
对，因为就像我们拿爱来说好了，很多人都说，为什么我突然老公跟我说他不爱我了？可是其实说实在，你难道你不能够想你？无法回想起哪一天他开始不爱你的？但是如果你每一天都去确认。不是确认，你每一天都去感受你们是不是有爱的，其实他不会突然不爱，不可能突然不爱。
哦，懂你意思。
它是一个累积。
对。
当就像在航海好了，因为航海它一定是一个规划的路线，你每天走一点点，走一点，走一点点，你就是会到那个地方。但是如果你今天朝着你的坐标方向有点偏的时候，那就修正回来啊，你还是会到那个地方。所以不要到你已经真的偏离航道的时候，你再去修正，它是每一天每一天的一个核对吧？我觉得是核对，大概是这样子的方向。
对对 ，be the change you want to see。
然后是从自己开始。
对，从自己开始，哇，很棒。然后我很喜欢你，我觉得你是一个非常行动派的人。从你刚刚分享的一些这些所有东西，感受到你的行动力非常强。然后有句话我很喜欢，就是行动是梦想的开始。然后那个梦想可能就是我们想要成为的自己以后的样子。对啊，所以我今天非常非常感谢 Abby 分享这么多，然后
谢谢 Jackie，
我觉得也很感谢，就是给我们这么多时间，还有那么多次的时间可以多聊很多。
也谢谢，就是
对
等一下哦，你们是全名叫什么？左边
电扶梯走左边，
对不起，好，也谢谢电扶梯走左边的听众。但是我还是可以跟大家分享的是，有时候走左边会很快，但是站在右边你也可以轻松一点。当你可以站右边的时候，你可以好好给自己按个暂停，休息一下，脚酸了没关系，不要一直站在左边。
哇，
我觉得挺好的，因为我们就是一直在调整自己的步伐嘛。你该冲的时候可以冲，但你要休息的时候也可以给自己一点温柔，然后让自己停留在右边。
对，哇，这个真的是太美好的。
谢谢你们的邀请。
对啊，而且我今天觉得我们可以就是稍微回顾一下我们今天讲的内容，我觉得希望大家透过这个集可以真的了解就是 Abby 各方面的很有深度的想法跟见解。
谢谢。
然后我觉得你本人的给人家的气场的 energy 的感觉是非常温暖跟阳光但不会说太刺眼的阳光，是一个非常让人家舒服的一个气场。然后你刚刚分享像是你的每天生活，我记得你在 IG 上会分享说你早上会喝温开水，然后开飞行模式你对生活的品质跟生活的细节不管是人事物还有你自己居家环境跟你做的事情都非常讲究品质然后我们一直在讲就是说怎么样从我们的人生从重质大于重量这样不断的成长然后 在成长的过程中，就是我们需要的东西，然后在不同地方的转换，像我们刚刚讲到说，就是怎么样更爱自己，怎么样变成you know,
自己的太阳，
自己的太阳，perfectly imperfect。
不完美就是完美
对，这就是我们今天讲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关键，然后怎么样变成一个自己独立的一个爱自己的人，才可以帮忙照亮其他的人，对吧、啊、哇，今天真的分享的很深刻，
谢谢你的邀请谢谢你带出我这么美好的一面、
谢谢
谢谢
对啊，你很少做这么长的访谈吗？还是比较少
、okay.对，比较少，但我觉得很好啊。而且我觉得其实、我觉得很棒的是，因为人都会一直不断的改变，就是我每一个时期的心境也都不太一样，所以不同时期的一些访谈，其实也可以让我去整理一下我现在想要说的是什么，以及我先检视一下我自己是什么样子的人，这样子。
对，对啊，我其实蛮我在构想这个访谈的时候，我是蛮希望可以聊到一些可能你在别的地方比较少聊到的东西，比较是你人生一些内在思想的一些心灵的一些东西，所以我觉得感谢你今天无私然后很 open 的分享，
谢谢给我这个机会
啊、哦，很开心，对，
真的很开心，谢谢 Jackie，
yeah、好，那我们最后有没有就是你的 podcast， 你的 YouTube 频道你的家具的品牌，你的个人品牌，脸书粉丝页，我觉得这些大家都可以去追踪，然后 zizz.com.tw， 然后你的脸书是 I'm Ivy Chow， 然后 YouTube Hey I'm Ivy Chow， 还有你的 Instagram Way Cutie， 我觉得那 Instagram 名字就是那个人跟别人不一样，我觉得很有趣。你刚才说到说可爱是浪漫的，然后你这个 IG 名就是 Way Cutie。
对，
我刚才有做这个连结，但我没有讲出来。就是、
对，但是应该就是Jackie 的听众都是一定是习惯听 podcast 的嘛，所以我就是还是希望大家也可以有机会可以到 IBI 公微听听我们在各种不同时代的女性她们的一些成功的故事，然后当然 Jackie 这边有得到非常多非常多的干货能量啦，那我觉得我们都可以互相交流一下，
真的真的，你的 podcast 我很喜欢，就是主题很多样多元，
有点太多元了齁太分散了齁
还好，不会不会不会对，而且你每个主题都切得很就是切得很开，所以就然后就是
其实就跟我的生活一样，我生活真的就是非常非常的多样貌，
对，
但我觉得这是一件很棒的事情，因为这就是我想要的人生，我就是来体验的，
对啊，我很喜欢你说的人生的目的是体验人生，
是、加入我吧你会有绿点人生，
好，大家一起来绿点体验人生
对
好，那今天节目到这边，感谢佳佳，感谢 Ivy，
谢谢大家，
感谢 Ivy， 好，
我们下次见哦，
下次见，拜
拜。很棒很棒，辛苦你了，
你也辛苦了。